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共有154人参选，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至90席，但地区直选议席大幅减少。2016年上届选举，五个选区合共35名议员，以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本届选举，选区从五个变成十个，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20个议席。每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的两名候选人才能当选，而不像以往得票比例较少的候选人也有机会晋升议会。传统民主党派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缺席选举，除了九龙东选区有五人报名之外，余下九区都是3到4人参选。34名参选人当中，传统建制政党占了16人，而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合共有11人。十个选区都至少有一名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加入竞选行列。前立法会议员黄承志参选备受注目。2015年，他因为多次公开呼吁民主党有条件支持政改方案，遭民主党开除党籍。近十年来，他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也连续败选。这位选举老将报名参选新界东北选区，正刚包括特赦因反修例及国安法入狱的人士。他在提名期结束前夕向媒体承认，中联办过去大半年两度接触他，了解他的参选意向。
包括民主党、民协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已经解散
黄承志表示，他发现所有民主派政党，包括民主党、民协，其他已解散的民主派组织都已经没有人参选，所以他有决心，希望能参加这次立法会选举。黄承志说，由于不少民主派人士已被捕和入狱，这次参选会把自己定义为民主派，希望议会继续有多元声音。据了解，多次在报纸撰文谈论民主派参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不仅提名了黄承志，还为他穿针引线，寻找其他界别的提名。而在香港政坛有超过30年经验的前立法会议员冯简基则参选九龙西选区。他在11月11日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决定参选是因为不希望议会变成一言堂，并形容自己并非民主派，而是民主人士，自己也支持平反六四。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黄承志和其他参选的非建制派不可以和传统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
就算你话有一啲人自称自己民主派咧，其实只不过呢啲人只不过就系以往。
黄伟国说，就算有人自称为民主派，这些人其实是以往民主党一些党员退党后加入亲北京阵营，或者伪装中立身份，但实际上是亲北京人士。其中一个例子是黄承志，如果他们自称为民主派，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亲北京阵营曾强调，香港立法会绝不能搞，也不会搞清一色。黄伟国则认为，选民不宜对所谓非建制派人士抱有厚望。
咁所以好肯定，佢哋政治忠诚度肯定系100分或者100分以上。
黄伟国说，非建制派人士的政治忠诚度可能是100分或以上，但他们也可以披着非建制的面具，迷惑或者误导支持者，要求把票投给他们。他们在议会的言论和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亲北京党派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选举制度经过完善下，要角逐立法会议员，首先要取得足够提名，包括要在选委会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分别取得最少两名委员的提名。黄伟国相信，非建制派候选人平均分布在全香港十个选区，并非偶然。
整个选举是几个系统操纵啦，港澳办或者中联办。
黄伟国认为，整个立法会选举是由港澳办和中联办等几个系统操控， 他们为了交差，希望选举不要太难看，所以要求一些所谓非建制人士参加，让选举具有所谓的竞争性。是否提名某人并不是出于自由意愿，而是按照中联办的指令。整个布局是由港澳办或者中联办精心设计。由政务司司长把关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审核参选者是否真正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已经入闸的非建制派能否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一关是下一个焦点。
如果你说人大政协提名是一个病毒，咁然之后可能
黄伟国形容，如果人大政协的提名是一个避孕套，那么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是第二个避孕套。其实一个避孕套就已经够了，不需要第二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只是橡皮图章，这次能入闸的参选者全部都能过关，因为参选者当中没有人具有争议性或者具有民主派政党的背景。距离投票日还有一个多月，但是在传统民主派绝迹的情况下，选民投票意欲备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早前在报章撰文推算，这次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只会有20%多，与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区议会选举超过70%的投票率形成强烈对比。学者黄伟国则推算，一个月后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会高于30%。
即系特区政府之后会攞一大堆完全冇说服力嘅一啲，
黄伟国预料，特区政府到时会以一大堆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讲天气、疫情这些，去解释投票率为何会这样低。投票气氛和拉票气氛，相信也不会很强烈，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媒体说要搞选举论坛。政府害怕的是，候选人在论坛上会不断献丑，不断进行反宣传，可能导致投票率进一步拉低。外界关注，在新的选举制度下，非建制派候选人能否突围而出。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网媒香港零一表示，非建制派选情不乐观，预料绝大部分地区选区议席会由建制派包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事评论员袁弥昌认为，传统民主党派的支持者未必会把票投给非建制派候选人。
非建制派的参选人不敢承认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担心会损失他们的选票。但另外一方面，在当局跟北京面前也不能承认他们是民主派。他们这种两面不是人，是看在选民的眼里的。
但袁弥昌不排除个别非建制派候选人突围的可能。
从现在参选的人选来看，确实有一两个区或者是两三个区是有可能是非建制派人士会获胜的。北京是不太介意可以让集选里面让两至三个人可以进入议会，因为这个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将来立法会的认受性，还有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日后让其他的非建制派的人士可以加入这个体制里面。不过总体来讲，特别在一些有重量级建制派人士初选的选区，在那些区初选的非建制人士基本上也是陪跑的。
除了地区直选的20席，这次选举还将选出30个功能界别议席，以及由15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的40席。如果所有参选人也通过资格审查，3个界别合共90席都会有多于一人参选，出现竞争。这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立法会选举所有议席首次无人自动当选。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黄伟国认为，部分立法会议席历来首次出现竞争，反映北京意图换血。
如果話第一次換血就係話將 传统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
黄伟国说，如果说第一次换血，把传统民主派、本土派全部换走的话，那第二次换血就是把香港建制派、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新民党再次换血，换上中资背景人士，甚至刚在香港住满七年、刚拿身份证的大陆人，让这些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的人进入议会议政。黄伟国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
第一，他觉得对于特区政府没完全百分百保障。
黄伟国说，首先北京觉得这些人没有百分之一百对特区政府保驾护航，其次是他们透过自己是建制派向北京讨政治利益。既然现在香港政治局势已被北京全面操控，换掉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追究的话，就得埋怨这些建制派议政能力低劣。其实建制派当初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有泛民、有民主派。民主派一旦消失，再也没有需要让建制派出任重要角色，被边缘化甚至消失，只是时间问题。本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确认结果会在11月26日或之前公布，投票将于12月19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